欢迎嚟到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转世轮回节目，我系主持人释明。生命如果只系一场随机嘅意外，咁样人类历史中许多惊人嘅巧合将变得毫无意义。但系如果生命系一场有预设任务嘅接力赛，咁样所有嘅苦难同天父都将获得全新的解释。在中国正史和文人笔记中，西晋名将杨古和北晋大文豪苏东坡，他们两个是最能体现愿力投生和使命传承的案例。这两位人物，一位在动荡的乱世中以德报怨，开创了和平统一的契机。另一位则在仕途的颠沛中将佛法的大智慧转化为文字，疗愈了后世千年的心灵。他们不仅记起了前世，更重要的是他们换了一副皮囊后依然坚持完成了那个跨越时空的承诺。这种带着强烈目的性的投生，背后反映的是一种宏大的历史逻辑，那就讲明了某支伟大灵魂的出现是为了在特定时代完成特定的文明修补和心灵救赎。在西晋初年，门阀制度森严，权力斗争血腥又残酷，泰山杨氏家族显赫一时。但在这一片政治权谋和名利场中，幼年的杨古却展现出一种超乎年龄的静默和沉稳。在他五岁那年，他突然好像从一场漫长的午睡中醒来，他的眼神不再是孩童的稚气，而是一种深沉的觉醒。他对奶妈提出了一个在当时看起来荒谬至极的要求，他说要去邻居李家那棵巨大的树洞里面找回他前世找过的金环。这一段情节在晋书杨古传中被庄重地记载下来。他的奶妈说，我们是没有这件物件。杨古就答，在李氏东门的桑树里面是有家。这个不仅仅是一个灵异故事，更是杨古使命觉醒的起点。当时的李家因为失去了一个年幼的孩子，而终日笼罩在愁云惨雾之中。当奶妈带着这个素未谋面的杨家少少爷推开李家的大门时，杨古是没有一点的迟疑和陌生感。他熟络地穿过李家的庭院，仿佛他才是这里真正的主人。当他伸出自乱的手，在那棵老树干枯的洞口中准备摸出一对布满尘土的金环时，全场都震惊。这对金环不只是伴具，杨古和前世联系的物理谋点，是上天为了让他及早意识到生命连续性而设下的伏笔。这一段金环认亲的神迹，仅仅是杨古传奇使命的序幕。我们必须深入地思考，为什么上天要让一个五岁的小孩这么清晰地记起前世？如果只是为了个人的亲情团聚，这个似乎是太过琐碎，不足以惊动历史。杨古真正的使命是在于指杀前世作为李氏妖孽的孩子。他过早地体会到生命在乱世中的脆弱和失去的痛苦，这一份痛苦的感觉成了他今生从政军旅手握重兵时的底色。长大后的杨古官至西晋征南大将军， 镇守襄阳。喺嗰个崇尚诡诈同杀机嘅年代，佢展现出一种令人费解嘅人口。佢对待敌对嘅东吴军队系不以歼灭为功，而系以感化为志。东吴将领陆抗生病，杨古送去良药，陆抗竟然毫无计心咁服下。呢一种超越敌我、跨越生命嘅信任，系源于杨古身上嗰种带使命而嚟嘅坦荡。佢命令进军归还吴人射伤嘅猎物，严禁将士践踏吴人嘅庄稼。呢种佯攻之德喺当时被嗰啲急功近利嘅政敌视为迂腐，但杨古心中非常嘅清楚，佢帝嚟嘅使命系要为分裂咗百年嘅天下铺平统一嘅道路。佢明白真正嘅统一唔应该建立喺屠城同血债嘅上面，否则新生嘅王朝将喺仇恨中毁灭。佢用一生嘅时间将前世对个体生命早逝嘅怜悯升华对苍生嘅宏大责任。佢死后连东吴嘅守军都为佢洞哭罢市。襄阳嘅百姓喺显山立起堕泪碑，见证咗一个灵魂点样完美咁履行咗佢喺战火中植入嘅慈悲、消弭仇恨嘅隔世任务，同杨古喺金戈铁马中展现嘅德治使命唔同。北宋苏东坡嘅使命则体现喺文字嘅心灵救赎上。苏东坡嘅一生仿佛就系为咗证明逆境即系修炼而存在嘅一场壮丽示范。佢同佛门嘅缘分不仅系兴趣，更系一种根植于骨髓嘅宿命自觉。在冷州夜话记载的那场著名三梦合一中，苏澈云庵法师和冲禅师三人在不同的地点同一晚梦见去迎接五祖戒贤和尚，而当日抵达的正是苏东坡。这一场群体性的灵异体验为苏东坡的转世盖上了神圣的卓印。苏东坡本人曾在诗中感叹，他写到：我本修行人，三世即精年，中间一念失，受此百年险。他的一生在名满天下的同时，却又遭逢了中国文人史上最剧烈的官场震动。由京城的显贵一路被贬到黄州、惠州，最后甚至跨海来到当时被视为蛮荒死地的海南尖州。这一切的苦难并非命运的捉弄，而是他身为愿力投生者必须面对的磨难。对一般文人来讲，这种命运的断崖式下跌是足以毁掉意志，让人变得粉世嫉俗或是颓废消沉。但对苏东坡来讲，这个却是他补考的必经之路。前世的五祖戒贤，或者是在禅房的清静中修炼了好耐，虽然境界高深，却未曾在这个俗世的泥沼中真正打过滚，因而是难以体悟众生疾苦的精微之处。苏东坡今世的使命就是要做一名心灵的翻译官，他要将那些难劫出世的佛理转化为普通人在失意时、孤独时、在面对死亡时都能获得力量的文学作品。他在黄州写下《定风波》，在最狼狈的雨中吟啸随行，那个是对前世定力的今世演绎。 佢喺海南岛救到龙桑同伊里，将文明嘅火种洒向偏远嘅乡镇。嗰时嗰个系对前世慈悲嘅具体实践。佢嘅使命并非系追求个人嘅解脱，而系要透过佢带有佛性嘅文字，为中国人嘅集体意识注入一种豁达同超脱嘅基因。每当千年后个读者喺困境中念出“也无风雨也无晴”，苏东坡就喺嗰个当下完成咗佢跨越时空嘅救赎承诺。佢用文字话俾世人知，生命嘅高度唔系在于职位嘅高低，而系在于心灵对境遇嘅转化能力。第一节就讲到呢度，翻嚟会继续讲苏东坡嘅转世奇缘。翻返嚟第二节嘅节目，深入剖析杨谷喺襄阳嘅岁月，我哋会发现佢嗰种带使命而嚟嘅自觉。佢系点样喺无形中重塑咗西晋同东吴嘅关系？当时嘅西晋朝廷系充满咗急功近利嘅声音。将领们争相提出激进嘅伐吴计划，佢哋试图以武力强行吞并对手，只有杨谷佢选择咗一条最漫长、最辛苦，却亦系最温柔嘅路。佢喺路边开垦荒地，减轻税收，甚至开放边境市场，让两国嘅百姓自由通商。让和平的红利先于军队抵达，这个在政治上是极大的冒险，但在使命感面前，他是无所畏惧的，因为他深知如果统一后的国家只剩下满目疮痍和刻骨的仇恨，这个绝非是他转世而来的目的。佢就好似一位精致嘅园丁，细心咁呵护着和平嘅幼苗。佢嘅存在证明咗使命感可以让人超越当代嘅狭窄偏见，企喺历史嘅高度去思考问题。呢一种超越时代嘅智慧，唯有喺经历过生死、看透咗轮回嘅灵魂身上。先至能够绽放出咁沉静而坚定嘅光芒。同样地，苏东坡喺海南岛嘅时光，亦系佢使命圆满嘅最高峰。当时嘅海南岛系九死一生之地，苏东坡以年迈嘅身体，喺缺衣少药、食无肉、居无室嘅极端环境下，依然能同当地的黎族百姓打成一片。苏东坡教他们挖掘深井去取干净的水，教他们读书识字去开启文字。他不再是那个在朝堂上雄辩滔滔的官员，而是一个回归本心的修行人。这一段艰辛的岁月，其实是他面对前世戒然和尚那份出世念头的最终回应，就是真正的修行不在山林， 而系喺众生受苦之处，佢喺呢度完成咗一种灵魂嘅蜕变，从一个有求嘅文人变成咗一个无碍嘅觉者。佢嘅每一篇诗歌、每一封书信，都好似系一盏明灯，照亮咗中国文人灵魂中最黑暗、最绝望嘅角落。佢用生命话俾我哋知道，带使命而来嘅人，唔论身处喺边度，都能够将荒凉化为绿洲，将绝望炼成希望。呢两位人物嘅故事交织成一段宏大嘅启示，就系生命唔系一段孤立嘅线段，而系一条流动嘅长河。嗰啲带着使命而嚟嘅人，佢哋嘅痛苦通常比常人更深，因为佢哋必须喺磨难中锤炼出最强大嘅意志，好让后世嘅人能循着佢哋留下嘅路径揾到方向。杨谷嘅金环同苏东坡嘅梦境，仅仅系唤醒记忆嘅闹钟，真正让佢哋不朽嘅，是他们觉醒后对这份使命的承担和贯彻。杨谷以得救天下之名平息战火的戾气，苏东坡以民救天下的心抚平命运的伤痕，两者一文一武，刚柔并济，共同构筑了中华文明中嗰份关于原力同责任嘅高尚情操。呢种情操话俾我哋知，其实每个人喺呢一个世界上嘅出现都有佢特定嘅意义，并非只系为咗繁衍或者生存。当我哋以呢个角度重新审视历史，嗰啲原本荒诞嘅政治贬责同无情嘅战火，都变成咗一场巨大修行中嘅场景设定。每个人或许都带着某种未竟嘅遗愿嚟到人间，只系大多数人喺圈机嘅生活中遗忘咗嗰对金环。杨谷同苏东坡用佢哋灿烂嘅一生提醒我哋，唔好忘记嗰个跨越时空嘅承诺。无论我哋身处点样嘅环境，只要能守住内心嗰份莫名嘅责任感，我哋就系喺度延续嗰场关于文明、和平同智慧嘅壮丽航行。喺我哋各自嘅生命里面，系唔系亦隐藏着某种等待被取回嘅记忆碎片？是不是有一份使命正在等待我们去执行？杨谷和苏东坡的故事虽然发生在千年前，但他们核心精神却与当代生活是息息相关的。在碎片化和虚无主义盛行的今日，重新探讨使命感和愿力具有极大的现实意义。人生的价值不是在于即时的快乐或物质的累积，而是在于你为这个世界留下了什么的精神印记。杨谷留下了和平的基因，苏东坡留下了广达的文字，这些精神财富超越了朝代的今日和时间的消磨。当我哋喺面对现代生活嘅焦虑同迷茫时，若能好似杨谷咁样寻找嗰个对象征初心嘅金环，或好似苏东坡咁喺困境中保持嗰份修行人嘅自觉，我哋嘅心灵就能够获得一份超越物质嘅心灵。最终呢一种关于转世同使命嘅论述，并非系为咗证明超自然现象嘅存在，而系为咗揭示生命深处嘅一种律动。 伟大嘅心灵永远系唔会消失，佢哋只系喺唔同嘅时代换咗个名，换咗个身份，继续执行着嗰份守护人类文明、提升集体意识嘅古老任务。生命嘅长河系永远唔会枯干，因为愿力投生者正喺度代代相传，薪火永久。今日嘅分享就到呢度，多谢大家嘅收听，我哋下周同样时间再会。